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7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第二轮的大选投票率偏低，一名选民说
Je trouve que, excusez-moi le mot, c'est très français, on est dans la... Il y a une trouille pas possible, je pense que les gens vont beaucoup voter blanc.
说其中一个候选人好像有点疯狂，另外一个人就不肯定是不是代表民众的利益，他似乎更加偏向银行界等。他说他很害怕，真的不知道国家会走向何方。委内瑞拉妇女游行抗议马杜罗总统。北韩要美国就谋杀金正恩的指控正式谢罪。中国海军舰队抵达越南访问。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星期日全面展开，法国内政部当地时间12点公布的投票率资料显示，星期日的投票率偏低，只有 28.23% 的选民参与了投票，这个数字要比2012年的 30% 和2007年的 34% 的统计都要低。法国内政部将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再公布一次投票率统计数字。法国共有4758万的登记选民，在遍布全国各地的66000多个投票站当中，绝大多数定于当地时间晚上7点关闭。当地时间晚上8点，当局将会首次公布非正式的初步的投票结果。两位候选人，前进运动的候选人马克龙和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都已经投了票。在英国和欧盟各国展开脱欧谈判之际，法国这次选举结果备受瞩目。有民意调查仲显示，近四成的选民都觉得勒庞和马克龙都不是理想的候选人，前者被认为鼓吹民粹主义，而后者就被人以他过于代表社会精英。这位选民说，
Je trouve que, excusez-moi le mot, c'est très français, on est dans la... Il y a une trouille pas possible, je pense.
话一个嘅候选人好似有啲疯狂，另外一个人唔肯定系咪代表民众嘅利益，佢似乎系更加偏向银行界等，佢好害怕，真系唔知道国家会走向何方。法国星期日喺全国范围里边增加咗50000名警力，单单喺巴黎就出动咗12000名嘅警察同埋军人。就喺投票将要开始之际，马克龙阵营一批嘅档案被黑客外泄，但系即将卸任嘅现总统奥朗德话，佢冇办法指出黑客窃取资料系为咗影响选举。数以百计身着住白衣嘅妇女星期六喺委内瑞拉首都游行。延续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对总统马杜罗的示威活动，星期六的集会由反对派领导人和议员领导，他们游行至内政部，谴责政府过去一个月对示威者的镇压。安全部队曾经对示威者施放催泪瓦斯，身着着防暴制服的警察阻止抗议者抵达内政部。媒体报道说，抗议者和警方之间在卡拉加斯是爆发了零星的冲突。抗议者要求举行被推迟的各州选举以及2018年总统选举提前进行。马杜罗就谴责反对派试图发动政变，并且在试图重新起草宪法。在委内瑞拉其他几个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游行。北韩又以从事所谓敌对活动为名，是扣押了一名美国的公民。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一名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的美国公民金学成星期六被捕。美国官方还没有对此是作出反应。如果这个消息是得到证实，这个将会是北韩扣押的第四名美国公民。上个月，北韩在平壤国际机场拘捕了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教授会计学的美国公民金成德。平壤惯用的手法是将被扣押的美国公民作为谈判的筹码。中国海军舰艇抵达越南进行为期四日访问，这个是两国试图改善关系的有一个新的迹象。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星期六抵达湄公河口，在越南海军巡逻艇的引导下，从龙渡河航道进入越南的重要海上门户胡志明市。越南海军的代表在登舰参观中国编队指挥舰长春舰的时候，还表示这次访问有助于促进两国海军互信，亦都有利于共同维护南中 中国海的和平与安全。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纷争，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两国的关系似乎有不断改善的迹象。就在这次中国海军编队访问越南的前一日，越南宣布国家主席陈大光将在11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出席中国高调宣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另一方面，一次访问越南的这支中国海军编队在抵达越南之前还曾经访问过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是率领政府和军队的官员登上在菲律宾达沃市访问的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参观，并且说菲中两国的海军以后还可以开展联合的军演。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极端分子是释放了2014年该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和乍得以及尼日尔边境附近的奇博克镇所绑架的82名的女学生。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在星期日早上是证实了女学生获得释放的消息。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引述了一名了解这个事态的政府官员的话讲，这些的女童正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克默农边界附近的班奇镇处于军方的保护之下。这些的女学生定在星期日被转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将会受到总统布哈里的迎接。他们在回家团聚之前将会接受医疗检查。这些女学生能够重获自由是博科圣地和尼日利亚政府特使之间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果。总统布哈里办公室的声明说，这些女学生获得释放是与政府当局拘押的一些博科圣地的嫌疑人所做的交换。根据这项声明，布哈里总统对在奇博克镇被捉捕的其他的女学生获得释放是表示乐观。布哈里总统在声明当中对尼日利亚安全机构和军方在这些女学生获释的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表示感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朝鲜半岛情势紧张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四月份和10多名的国会议员访问了南韩和日本。弗兰克尔最近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的亚洲之行和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日的表现。弗兰克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是代表佛罗里达州第21选区，他在2013年进入众议院，目前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和运输以及基础设施的委员会的成员，他亦是本届国会女性事务议员团的主席。首先，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就问弗兰克尔议员，他四月份访问了南韩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看到了什么。弗兰克尔议员说，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是发生的朝鲜半岛的危机。
跟着记者问此行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弗兰克尔议员说，
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南韩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亦都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国防部长会晤，又加强美国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亦都再次令到我们体验到军方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现在朝鲜半岛的情况是他所看到的最差的时候，他个人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危机呢？弗兰克尔议员说，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美国最坏最差的选择，而我同意这个观点。美国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的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美国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亦都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而我又认为，现时我们要将重点放在令到中国对北韩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亦都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者实行更多的制裁。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到而家是刚刚过100日，那他是怎样评估川普的表现呢？他的政策是怎样正面和负面地影响佛罗里达的选民呢？弗兰克尔说，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的是他上任后的100日是一个学习的阶段，但我非常之不同意他的很多的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 这个计划已经给了上百万的美国人有医疗保险。川普又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是气候变化正是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之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这样讲下去。而在现时他又说希望在今年九月某个时候被政府暂时关闭，那我的建议是川普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记者最后问弗兰克尔议员，他有什么说话想对在中国的观众讲呢？他说，
我去过中国，那次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知，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落飞机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认到中国的经济力量。而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面进行合作，包括北韩核危机。中美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彼此必须要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专访弗兰克尔议员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星期二的提名听证会上说，他将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积极影响美中关系，但他同时也表明他将会在北韩问题、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布兰斯塔德的这种表态并不令人意外，亦都不可能改变北京对他积极的看法。中国官方媒体亦都没有报道布兰斯塔德的这些强硬的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面展述了他作为大使将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布兰斯塔德说，如果被确认，他希望利用他作为习主席的老朋友以及川普总统信任的知己来到积极影响美中关系。在被问到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敌人抑或是一个盟友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他又说，美中两个经济大国的关系时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动，而他又认为美国应当努力成为北京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但是他也表示中国有义务遵守规则。这位在1985年就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友谊的大使提名人向参议员表示，他并不怕向习近平提出令他感到不舒服的话题。布兰斯塔德说，作为一位老朋友，他会告诉习近平知他哪里做得不够好。这些令到中方不舒服的话题包括北韩的问题、美中贸易、南中国海以及人权问题。布兰斯塔德又认为中国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布兰斯塔德说，他希望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到中国相信他们将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这位州长又说，对于那些不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中国公司，很可能有空间对这些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布兰斯塔德说，不能够准许中国使用他人工建造的岛屿来威逼周边国家或者限制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在贸易问题上面，布兰斯塔德说，他致力于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将美国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又表示，他将尽一切的可能停止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在钢铁行业上面的不公平和非法的行为。他还认为中国操纵了他的货币来到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以及提高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他又说，这种情况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关切而且需要密切观察。在一些参议员对习近平执政后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表示担忧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向他们保证说，如果被确认为大使，他在每日的工作当中，在和中国领导人以及广大的中国人民交往的时候，会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这些包括维护所有的人的人权，支持自由开放的市场，在中国周边海域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和强调自由新闻的重要性。他又说，他不单止会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而且会欢迎这些人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他又表示，他会前往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就好像他到访了爱奥华州的每一个县郡一样。对于布兰斯塔德在提名听证会上面的表态，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感到意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提到的这些表态听起来好像是每一个新和尚在来到一所寺院的时候必须敲的钟。在被问到布兰斯塔德的这些表态是否会令到北京不高兴的时候，曾经担任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说，北京一般会从这些讲话的背景寻找整体对华思维的端倪，来到看是否有些更为广泛的事可以合作。在他看来，布兰斯塔德的这些表态还不至于改变北京对他的友好态度。包道格说，他认为北京已经对布兰斯塔德州长感到很舒服，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比他说的这些话更过的事。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布兰斯塔德的提名听证会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对中国所说的这些硬的说话，而是选择了那些北京听起来比较舒服的话。中国央视网的报道标题就是布兰斯塔德努力实现美中双赢，或者是布兰斯塔德望为两国带来积极影响。环球网的报道标题就是布兰斯塔德北韩核项目需要中美合作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一些亚洲国家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是进行谈判，而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享有主权的台湾并不在谈判国家之列，但台湾预计会接受任何继承的协定，以是显示战略善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正一度同对南中国海领土有争议的东南亚国家组织商讨制定一个行为守则的框架，以便解决渔船、石油钻井平台和海岸警卫队的事故。另外，中国仲喺度同越南和菲律宾制定南中国海协议，而台湾亦都宣称拥有呢一片海域的主权。由于中国视台湾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主权国家，台湾与亚洲其他国家缺乏正式的外交关系。北京利用佢嘅经济影响力嚟到阻止其他国家同台不签订经济或者安全条约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话：
We have limited tools in our box. If China signed the code of conduct, then we probably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follow the code.
台湾手里的牌不多的，如果中国签署行为准则，台湾别无选择，只能够遵守。即使台湾提出争议，他认为咁样只会导致台湾被进一步排挤，甚至系受到惩罚。只有中国同埋台湾呢两个政府宣称对整个海域九成以上地方拥有主权，有350万平方公里嘅丰富渔业、战略航道同南中国海。两个政府都拥有九段线嚟到支持自己嘅诉求噶。呢个系基于历史捕鱼记录嘅划界，中国填海做到。并在其中一些岛屿建设战机和雷达系统。台湾拥有这片海域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以及小型的东沙群岛。分析人士表示，台湾会遵守海上协议作为它资源共享维护从南部沿海到新加坡的海上和平政策的一部分。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亦都声称自己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夏威夷智库东西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洛伊华，他一直认为台湾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无犯国际公民。如果台北选择这条路，就意味着他们要对不被当作索赔国的现状提出抗议，然后遵守其他国家定下的规则。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台湾相信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声明中未有讲台湾是否会遵守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但要求其他国家在区域稳定、航行和飞行自由的探讨中平等对待台湾。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主任尤恩·格雷厄姆说，台湾错过了以放弃九段线的提法来到为全球各国留下印象的机会。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here, I think, for Taiwan to get ahead.
ahead of China in a way by maintaining its claim on the basis of features, but separating.
格雷厄姆话，佢认为台湾曾经有机会通过放弃九段线嘅提法，以岛礁为领土要求嘅依托嚟到超过中国。中国点样回应呢？本来可能好有兴趣噶。王佳晶表示，台湾而家好可能会专注于海洋环境研究，以支持其和平正常使用海洋嘅主张。越南同中国之间嘅协议都涵盖一部分台湾宣称主权海域噶。中越两国喺2000年签署咗海上划界协议，而家正喺度讨论合作勘探海底化石燃料。中国同菲律宾定于本月开始就海上安全与合作协议进行谈判。一名海岸卫队军官表示，台湾的渔船有时会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吕宋岛附近作业。台湾的渔船队的规模在2014年排名第一，达到 12.7 亿美元。台北和马尼拉2015年签订协议，不在争议海域对彼此的渔船使用武力，但并未同意共同使用这些海域。台湾不是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缔约国。如果台湾不顾海上协议，将可能对台湾将私人投资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和东南亚的计划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台湾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政治关系冷淡。
For the sake of prosperity and also for the friendship, I think we follow the whatever agreement already in place.And 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 today tried to...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姜家雄话：，为咗繁荣同友谊，佢谂台湾会遵守任何既定嘅协议，特别系而家台湾政府试图同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系，所以佢认为台湾唔会想为呢啲东南亚国家制造麻烦。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美国陆军指挥官话，美军地面部队未来面对的战争可能同今日的反恐战争以及过去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是完全不同，美军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陆军参谋长米莱上将5月4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讨论会上表示，未来的地面战争会好不好打。米莱说，战争有很多的类型，其中或者最困难、最具有挑战性，而且发生的可能性很实在的战争，是同实力接近、战力很强的国家的冲突，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战场会是地形十分复杂的城镇地区。米莱上将说，美军目前的组织结构和武器装备不适合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类战争。不管是在北欧和北美的平原，还是在中东的沙漠地区，美国陆军一直依照野战作战环境实施优化备战，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怎样组建部队、怎样添置武器装备。米莱说，为了应对未来战争的新模式，美军需要在装备配置、后勤补给、部队结构和指挥系统等方面做出改变。美军指挥官称，除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之外，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四个国家。前陆军部长约翰·麦克休在会上说，其中两个国家就是在东亚。北韩的行为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同时中国在亚太大片地区的行为越来越强硬，每一项威胁都在检验美国对确保盟友安全的决心，并挑战美国作为塑造安全环境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麦克休说，虽然全球对美军维护安全的需求越来越大，美国的国防资源继续紧缺，他希望这个状况会在未来几个月得到缓解。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就追加本年度军费达成初步协议，并在未来几个月中就川普政府提出的2018年财年大增国防预算举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多位美国两党联邦参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目的在于加强美台关系的法案，呼吁美国政府解除美台之间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禁令，以鼓励双方官员的交流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名为《台湾旅行法》的法案是由参议员、共和党的鲁比奥、民主党的布朗、共和党的英霍夫、民主党的梅兰德斯、共和党的加德纳和民主党的彼得斯共同提出。 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够限制任何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到台湾和他们的对口会面，亦都不能够限制台湾高级官员到美国来与美国官员会面。参议员鲁比奥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应该加强与民主台湾的关系，鼓励台湾与美国官员在彼此首都之间的互访。他说，这个法案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中国正式试图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之际。参议员梅兰德斯说，这个重要的法案将促进美台高层官员基于尊重、开放与共享价值的原则接触。这个法案可以协助使美台之间的接触正常化，进一步推动彼此共同的繁荣、安全与文化关系。除了参议院之外，众议院方面亦都有议员在今年初提出相同法案。众议员夏伯特、罗伊斯和谢尔曼1月13号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三藩市当日提出众议院版的台湾旅行法。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这个是参议院释出的重要信号，显示台美双边关系之中现今的联络管道已经过时，不足以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如果希望强化区域民主，就应该要对于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展现出更多的支持。台湾旅行法条文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允许包括美国政府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内阁及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到台湾访问，亦都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符合他们尊严的适度尊重情况下访美，以便这些的官员能够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的内阁部门官员会面。此外，法案还要求允许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设立的功能性机构在美国从事公务，包括任何涉及国会成员、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或者是台湾高层官员参与的活动。除了允许美台各阶层官员互访外，法案亦都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的180日内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官员到台湾访问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城市联盟这个重要的民权组织说，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去年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全国城市联盟的报告发现，少数族裔在种族平等的其他领域是落后于白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tate of Black America Report is Protect Our Progress。
全国城市联盟首席执行官马克·莫里尔说，今年美国黑人状况报告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进步。莫里尔又说，黑人和拉美裔这两个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比一年之前要好。
The jobless numbers have come down and more black people and more people overall are working today than in almost 10 years.
莫里尔说，失业数字有所下降，黑人和其他族裔民众目前的就业率是十年来最高的。但是美国黑人状况报告显示，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还是落后于白人。这份年度报告发现，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只是白人的 72.3%， 拉美裔的平均生活水平只是白人的 78.4%。 尽管就业有些进步，莫里尔还是担心工薪的增加。
Even though people are working, they're economically in painBecause their paychecks don't go as far today as they went 10 years ago.
莫里尔话，即使有工作，经济收入仲系不理想，因为佢哋嘅薪资增长幅度不如十年之前。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喺经济、健康、教育、社会公正同公民参与等领域衡量黑人同拉美裔嘅生活质量。报告又发现，种族不平等妨碍少数族裔享有社会嘅司法公正。一个现象就是黑人被捕之后被关在监狱的人数要高于白人。非洲裔美国人的确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升学比例不断提高。
We've seen progress on decline in the dropout rate, as well as we see more African Americans gaining associate's degrees.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雅莱丽·莱尔斯顿·威尔逊说，他们在这份报告之中看到高中辍学率有所下降，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拿到大学的副学士学位。报告同时发现，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仇恨犯罪有上升的趋势，令人担忧。
The nation of a great mosaic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presents cannot tolerate hateful incidents. It's corrosive, it's divisive, and it's un-American.
全國城市聯盟的首席執行官莫利爾說，美利堅合眾國所代表的是多族裔組成的偉大國家，不能夠容許仇恨犯罪，仇恨犯罪侵蝕住大家，分裂了這個國家，不屬於美國。莫里尔又说，城市联盟报告展示的进步，特别是在教育、就业增长和社会公正领域取得的进步，不容出现任何的倒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西姆金斯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欧盟声明促请北京释放709拘捕案的律师。709案家属详细披露谢杨酷刑消息来源。台湾是否能够参加世卫大会进入最后关键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经被判缓刑但是仍然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拘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秘密庭审，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都和外界现在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欧盟的声明说，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的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未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时限的上诉权亦都被剥夺。欧盟呼吁释放李和平。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该遵守中国对国际法的义务，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中国宪法承认的所有公民权利，并且停止对709事件拘留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包括江天勇、黄全章、谢阳和吴鉴等的指控，确保他们获得释放。据李和平律师的妻子最新的网上消息说，李和平被判缓刑后10日仍然未回家，而且下落不明。李和平的代理律师马连顺5月5号再次前往天津，要求当局公布李和平的下落，但多个涉案的部门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应。中国709拘捕案仍然在押的湖南律师谢阳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在沉寂了两个多月之后，首次是发表文章，详细地向外界是披露谢阳遭受酷刑的多个消息来源，并且逐项反驳中央电视台有关谢阳酷刑是编造的讲法。陈桂秋说，他掌握的谢阳酷刑资讯来源广泛，而且都有录音，但因为怕真相提供者被报复，暂时不能够讲出实名。而陈桂秋就说，他曾经陆续对外透露的有关谢阳2015年7月11号被捕之后在6个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资讯，被谢阳新的辩护律师陈建刚在几次会见谢阳之后所作的详尽的笔录当中全部是得到了人证。陈桂秋还说，虽然官媒在3月初说谢阳酷刑是出镜认罪的另一在押律师江天勇是自行编造，并且暗示陈建刚律师的笔录是虚构，但是陈建刚律师还是做了详细而有力的反驳。陈桂秋强调，他获得的所有资讯来源都与江天勇毫无关系，而江天勇在被秘密关押失去自由当中，被上央视等官媒自我认罪承担编造谢阳酷刑消息的责任，他的可信度是不言而喻。截至星期日5月7号，台湾仍然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邀请参加5月22号至31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而在明日即是5月8号就是网路报名截止日期，没有邀请信就不能够报名，因为邀请信当中有报名账号和登录密码等的资讯。报道说，台湾卫生福利处处长陈时中今日对媒体表示，如果星期一再没有收到邀请信，那就将会召开记者会说明下一步的动作。还有报道说，不排除星期日晚上举行记者会，因为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是最后的关键。报道引述外长李大为说，情况不乐观，仍然持续努力当中。政府高层研判认为，收到邀请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目前会将施政要点放在国际动员上。陈时中多次表示收不到邀请，届时他亦都会是率团前往日内瓦宣传台湾在国际卫生领域的作用。 据香港的媒体报道，曾经被中国当局控制8个多月的原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筹划今年下半年在香港民主团体的协助之下，在台湾开设新的铜锣湾书店，作为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堡垒同埋抵抗的象征。林荣基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说，书店不单只是播下民主种子的手段，亦都是一种抵抗的象征，就好像过去铜锣湾书店所做的事一样。今年2月曾经访问台湾参观书展同埋考察独立书店的林荣基说，铜锣湾书店有90%机会在台湾重新开张，但是他只是担任顾问，不会直接参与日常的营运，而新书店的资金就由香港匿名的民主人士提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总部在三藩市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仍旧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并且被驱逐出境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远芬的过程。该基金会的创办人康源说，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对潘远芬的获释是发挥作用，显示美国川普政府在这类的议题上不再沉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弗莱克斯在华盛顿报道。
潘远芬是2015年3月19日随休斯顿市长埃德·甘萨雷斯率领的一个贸促参访团，准备从珠海出关前往澳门时，被南宁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带走。他当时的身份是休斯顿深圳姊妹城市协会主席，是休斯顿市国际贸易与发展理事会成员，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间谍机构。潘远芬的丈夫杰夫·吉利斯一直为潘远芬重获自由而奔走，他找到了位于三藩市的人道主义团体对话基金会。康源对美国之音说，杰夫·吉利斯打电话给他之后，他几乎马上就投入了工作，他见到了中国领导层的高级顾问，还有外交部长。潘远芬被带走后，先是在南宁被定点监视居住6个月，期间他遭到折磨和严酷审讯，并多次被威胁，包括威胁禁止他看病和食药。中国国家安全局试图以刑讯逼供的方式使他认罪，他因此两次入院，其中一次是因为在严酷审讯后导致他心脏病发作。6个月的监视居住后，潘远芬被正式拘留，并转入南宁第二拘留所。他在2015年10月26日以涉嫌协助窃取国家秘密罪正式逮捕。2016年5月26日，他的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直到那个时候，潘远芬才被批准见律师。2016年7月，南宁检察院以间谍罪起诉潘远芬，并将案件移送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宁中院至少两次推迟对潘远芬案的审理。在潘远芬被关押的头1年半，他每个月同美国领事的30分钟见面都是在中国国安人员的监视下，并全程录音。潘远芬被具体指控的事项有三：一、1996年两次去中国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从事间谍活动；二、1997年协助 FBI 在美国捉捕2名中国间谍；三、1997至1998年协助 FBI 将这2名中国间谍拆反为双面谍，替 FBI 搜集情报。杰夫·吉利斯表示，潘远芬1996年未曾去过中国，亦都从未为 FBI 工作过，而且 FBI 亦都唔系情报机构。对话基金会表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16年4月20日认定潘远芬被任意拘留，国际法赋予佢嘅正当权利被侵犯，即使喺中国司法体系下，他的一些权利亦都被侵犯，这个是联合国机构25年来首次认定中国任意拘留美国公民。今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峰会。大约3个星期后，潘远芬获释。对话基金会表示，美国国务卿特勒森3月份访问北京期间，美方加紧了有关其获释的谈判，最终在白宫的协助下，美国国务院促成了中国释放潘远芬。康源表示，除白宫外，一些国会议员亦都积极参与了营救潘远芬的过程，包括德州第9选区国会议员阿尔格林。 德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还有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休斯顿市政府。美国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亦都为潘远芬的获释做出了贡献。美国之音试图与潘远芬取得联系，但是她的丈夫杰夫吉利斯表示，目前潘远芬还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今年年初曾经被中国政府指控间谍罪的加拿大夫妇高海文，在获释后被中国政府要求签保密协议，禁止他们与媒体讲话。但对华基金会创办人康源表示，他对潘远芬和他的先生暂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并不意外。他说潘远芬被审讯期间两次心脏病发作，因此康源说相信他非常疲劳，他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他们夫妇两年多没见面，因此康源并不惊讶他们需要一些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弗莱克斯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即将在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共有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确认出席，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影响力的主要西方大国将会缺席这场由中国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集会的时候，曾经是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这次高峰会后，美中两国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是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4月中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在5月份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会出席论坛开幕仪式，并且主持圆桌峰会等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说，除了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之外，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包括92个国家的9名的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的高级官员。另外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亦都将会出席。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未有表示有派高级官员出席这次的峰会的计划。而此前习近平和川普的首次川集会上，习近平对川普说，中国欢迎美国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川普政府的立场目前仍然比较模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这个是因为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华策略，而这个将会决定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的立场。但是他们表示，川普政府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的前任更加灵活。他说他倾向于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比往届政府要大得多。往届美国政府会受限于他们的策略，但本届政府的重点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萨特说，在川普政府看来，目前美中关系的焦点是解决北韩问题，因此有可能会将美中关系当中其他议题和北韩问题捆绑起来。他说他对本届美国政府的短暂印象是因为北韩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或者会考虑将一带一路和北韩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状况在过去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定是小布殊政府都没有出现过。至于美国未来可能以什么的角色参与一带一路，萨特认为一带一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就是资金如何确保投资回报。
And the main problem is financeWhere's the money going to come from for these types of things? Who's going to guarantee the loans?
他说谁能够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呢？在中国寻找贷款担保方，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在这方面中国或者寻求美国的合作，给某一个项目是提供联合的贷款，这样就能够确保他们的贷款不至于落空。 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塔贝拉五期水电项目就是世界银行和北京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的产物。这个项目总投资是8亿2350万元，其中6.97亿元的贷款是由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提供，其中亚投行出资3亿美元，世界银行就出资3.9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仍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仍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2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3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没有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4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好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和自己的朋友说，讲得不错。他的朋友就说，真是不错。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范 布伦细个嘅时候冇受过几多教育，只系读过几年书。佢父亲喺纽约州嘅一个小城镇里边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佢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嘅成就。范布伦上台唔够两日，美国就陷入咗一场经济危机同政治风暴。实际上呢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几之前美国银行嘅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咗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嘅议案。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咗国家嘅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嘅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嘅萎缩。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有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嘅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同其他食物嘅价格亦系一样，就连取暖用嘅煤炭价格亦加咗一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嘅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咗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还有他的那些中国朋友呢，多啲喺埋一起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他们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 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日被新的事物包围，但是偶然试下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么呢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我叫你一起去啊。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都很少去的。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饮饮食食啦。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是乱讲的。凤爪就是鸡脚好好吃的。
Oh my goodness, well...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是因为凤爪很麻烦，又有很多细的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没吓你的 Larry, 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是很好味的。
Gross!
你不喜欢就算，下次吃好东西不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想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 KTV？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李华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诶，怕乜啊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它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很多烟烟韧韧的粉圆，看来好像珍珠那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整的。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次我真的吓你的。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咧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